感谢主的恩典，能够在201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教会来拜神。
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2014年第一个星期日来到教会敬拜神。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
今天思想的经文刚刚读过了。
这是路加福音的10:25-37。
在路加福音10:
25-37。虽然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虽然这段是大家熟悉的经文，
大家也可能都听过这个经文所引申出来的题目，
大家可能听过这段经文引申出来的题目，
但是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但是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
每一次我们读神的话总是有一些新的亮光，
每次我们读神的话一定有新的亮光。
这段经文只有13节，
这段经文只有13节，
但是属灵的意义非常的丰富，
但属灵的意义非常丰富，
需要用整本圣经的信仰来解释这一段的经文，
可以用圣经的信仰来解释这段经文，
因为里面牵涉到我们得救到底是靠什么，
因为牵涉到我们得救究竟是靠什么，
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
是靠行为还是靠信心呢？
并且指出来恩典跟律法时代的不同，
并且指出恩典和立法的时代是不同，
以及主所做的奇妙的事情，
以及主所做的奇妙事情，
他要借着教会来传福音，
他要借着教会传福音，
然后来引人来得到永生，
人人得到永生。
主的工作是怜悯人、安慰人、帮助人。
主工作就是怜悯、安慰和帮助人。
他能够把恩赐赐给基督徒，
他将恩赐赐给基督徒，
然后让我们来做他所能够做的工作，
让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所做的工作。
我们的主是他在降生以后，
我们的主在降生以后，
他到33岁的时候就出来传福音，
他到33岁出来传福音，
那他到30岁出来传福音3.5年，
他30岁出来传福音传了3.5年，
然后那个时代是还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那个时代都是一个恩典的时代，
因为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因为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他断气了，
他断气了，
他说成了，
他说成了，
那么他死了埋葬了，
他死了埋葬了，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
有3天的时间，
有3天的时间，
之后呢他升天了，圣灵降临，
他升天后圣灵降临，
那么那时候教会的时代才成立，
那时教会的时代才开始，
我们也称它为恩典的时代，
我们称为恩典的时代，
所以主在世上的时候，
所以主在世上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代，
这个就是一段很尴尬的时候，
因为律法还没有完成，
因为律法还没完成，
但是恩典的时代还没有开始，
恩典的时代也都没有开始，
所以我们称它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所以这段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那么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要描写，
这段故事就是描写
有一个律法师，
有一个律法师，
那我们来看看第25节那里，
我们看看第25节那里，
如果可以的话就当我们在讲经文的时候能够把那一节圣经把它打出来，
我们讲经文的时候整个 PowerPoint 打点经文出来，
这里说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
有一个律法师他来试探耶稣，
所谓律法师呢就是说是一个很懂律法解释律法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师傅，
律法师就一个好熟悉律法同埋解释律法嘅好专业嘅师傅。
他们呢头头是道，
佢哋讲嘅嚟头头是道。
他们很会讲，
佢哋好会讲。
那么以色列人有不懂的，对律法有不懂的，就来请教他。
以色列人有律法唔懂嘅就嚟请教佢。
那么主耶稣呢在世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嘅时候，
他最憎恶这样的人。
佢好憎恶嘅人，
但包括了法利赛人在里面，
包括法利赛人喺里边，
主常常责备他们，
主经常责备佢哋，
而且不给他们面子，
唔俾佢哋面子，
又讲出他们呢是毒蛇的种类，
讲佢哋系毒蛇嘅种类，
而且呢是假冒为善的，
系假冒为善嘅人，
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人，他来请教耶稣。
就有一个嗰个人嚟，咁嘅人嚟请教耶稣。
请教是好听的话，原来是要试探他。
请教是好听的话，其实就是想试探他。
试探呢，就是说他故意呢要引耶稣呢来回答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即意思话佢引耶稣回答一个好难回答嘅问题。
那么就要定他的罪，
要定佢嘅罪，
或者是说要动摇耶稣的身份跟地位，
就是想动摇耶稣嘅身份同地位。
那么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佢问耶稣一个问题：
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
我做乜嘢先可以承受永生呢？
所以这是问题的一个主题。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嘅主题。
得到永生。
得到永生，
我们现在都知道信耶稣就有永生。
我们知道信耶稣就有永生，
不信耶稣罪就已经定了。
不信耶稣罪就已经定了。
那么这个律法师他其实知道问题的答案。
这个律法师其实他知道问题的答案。
他从小受到训练，
他从小就受到训练。
以依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讲，
依照犹太人的规矩来讲，
他如果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
他如果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
那么他就能够得到永生，
他就可以得到永生，
得到神永远的一个恩典，
得到神永远的恩典。
那么我们看看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
我看耶稣怎样回答他呢？
第二十六节那里，
第二十六节话，
耶稣就跟他讲说，律法上怎么样写呢？你念的是怎么样呢？
耶稣话，耶稣对他讲，律法书上写的什么？你念的是什么呢？
因为律法师他知道整个律法的一个内容，
因为律法师知道这个律法的内容，
他知道怎么样来解释，
他知道怎样解释，
但是问题就跑出来了，
但问题出来了，
我们能够知道善，但是呢却不能够行善，
但我们知道善，我们不能够行善，
因为律法呢乃是叫人行善，
因为律法是叫人行善。
什么叫做行善呢？
什么叫行善呢？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
就是做好人做好事，
就是做好人做好事，
然后呢你要来帮助人，
就是要帮助人，
而且能够来守住神公布给那个犹太人的十条的诫命，
而且要遵行这个神公布给犹太人的诫命，
而且从这十条诫命又引申出来非常多的一个律法，
从这条十条诫命就引申了很多的律法。
那么这个律法师是知道答案的，
这个律法师是知道答案的，
不过他心里面就自以为他是高人一等，
但是这个律法师就自以为高人一等，
而且他看不起耶稣的，
他看不起耶稣，
他就呢要来挑战耶稣的地位跟他的讲法，
他要挑战耶稣的地位和他的讲法，
所以主他就回答主，
他就回答讲，
他说第二十七节那里，
他二十七节吧，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爱主爱神跟爱我们自己的邻舍，
他说就我们要爱神和自己的邻舍，
那么这个爱神大家都知道的，
爱神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这个爱邻舍好像自己一样，
他说这里说爱邻舍好像自己一样，
那么这个律法师呢就有一点疑问了，
这个律法师就有点疑问了，
那么主呢就回答他，
主就回答他，
他说你回答得很对，
他说你回答得很对，
你能够这样继续行下去，
你这样行
就必得到永生，
就必得永生。
兄弟们，这个永生这个永呢，圣经底下有一点点。
在圣经上面这个永生这个字呢，在永个字旁边有一点点。
就是说，意思是后来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
在意思或者后来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
这当然有一个翻译圣经的有一个疏忽的地方。
当然翻译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疏忽的地方，
这个也就是说他是得生不是得永生，
他说得生就不得永生，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行律法要我们做的事情，
意思说我们行律法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你就能够活下去，
你就能够活下去，
但是呢不是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
但不是得到永远的生命，
因为那时候是还活在律法的时代里面，
因为当时我们活在律法的时代里面，
如果那时候的律法师能够守住整个的律法，
如果律法师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
当然他是能够得到耶和华的拯救，
当然他得到耶和华的拯救，
但是耶稣在这里讲最主要的意思，
但耶稣在这里讲的主要意思，
如果你能够守住整个的律法，
如果你能够守住整个律法，
你能够爱神，
你能够爱神，
又能够爱人，
能够爱人，
能够尽你的能力来帮助人，
能够尽你能力来帮助人，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你能够得到一个活下去的一个生命，
那你就得到活下去的生命。
所以第二十九节呢，那人以为他自己呢是懂得很多的，
第二九节话，那人以为自己懂得很多的，
他就对耶稣讲，
他对耶稣讲，
也是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题目，
也都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
那么他谁是我的邻舍呢？
边个系我嘅邻舍呢？
弟兄姐妹，这个邻舍不是我们一般我们所观念里面的所谓的邻居。
这个邻舍不是我们一般观念里面的邻居。
因为如果邻居的话，那个利华师他是知道谁是他的邻居的。
如果邻居，这个法师是会知道哪个是他的邻居的。
这个邻舍呢，乃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个邻舍就在旧约上面讲的，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中国人有句话，
远亲呢不如近邻，
远亲不如近邻。
比如说我们要出去度假了，
如果我们出去度假，
那么你交代你的亲戚久不久才来看看你的房子，
你会交代你亲戚久不久看看你的屋，
那 你不如呢交代你隔壁的邻居，
但你不如交 交代你隔离的邻居，
注意一下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动静，
注意一下你间屋有咩唔好嘅动静，
有没有小偷进来啊，
有冇小偷入嚟啊，
你的水管有没有爆掉啊，
水管有冇爆啊，
那这样的还更加实际一点，
咁样仲更加实际啲，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说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我中国人话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在这里呢爱邻舍如同自己，
所以呢度话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个邻舍呢，不是一般讲的左邻右舍的意思。
这个邻舍唔系一般嘅左邻右里嘅意思。
所以这个利华师呢，他就要挑战耶稣。
所以呢个利华师就挑战耶稣。
问耶稣一个问题。
问耶稣一个问题。
也是试探主的一个问题。
都系试探主嘅问题。
那么谁是我这个利华师的一个邻舍呢？
边个系我呢个利华师嘅邻舍呢？
因为利华师他可能知道。
这律法师可能知道，
因为旧约圣经告诉以色列人，
因为旧约圣经告诉以色列人，
特别是告诉那些宗教的领袖，
就是宗教告诉那些宗教领袖，
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邻舍，
又要爱邻舍，
好像自己一样，
好似自己一样。
其实这个邻舍乃是指着一般的普通的人，犹太人。
其实这个邻舍就是指一般的犹太人。
因为他们这个利华师出来呢是要帮助人的。
因为这个法师出来要帮助人的。
来解决人家在宗教上面的疑问。
要解决人家在宗教上面的疑问。
所以这个利华师他觉得耶稣呢不能够回答他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律法师以为耶稣不能够回答他的问题。
那么主呢他知道问题的答案。
但主是知道问题的答案。
主当然知道这个利华师呢是要来挑战他的。
主当然知道这个律法师是全心来挑战他的。
但是我们的主他能够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我们只可以解决任何人的问题。
他洞察人的心怀意念。
他洞察人的心怀意念。
他知道这个利华师呢不怀好意。
他知道这个律法师不怀好意。
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弱点。
亦都知道佢嘅弱点，
所以呢主就帮助他，
所以主就帮助佢，
主也不计较人心里面 的那种恶念，
主亦都唔计较人心里嘅恶念。
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
等于基本我哋主就系咁样，
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比喻，
佢就讲咗个比喻，
然后这个比喻呢非常非常的奇妙，
这个比喻非常奇妙，
因为这个比喻呢是牵涉到整个基督教的信仰，
因为这个比喻牵涉基督教整个嘅信仰，
而且这个比喻也等于是符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这个比喻都符合我们教会今个年的主题。
大家刚刚拿到程序单啊、
哦！刚刚大家拿了程序。
大家要知道这个主题是我们今年2014年的主题。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我们2014年的主题。
我们把程序单拿出来看看。
我们拿程序单出来看看。
我们的姐妹花了，弟兄花了很多的时间做这个程序单。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个程序单。
你不要忘记了。
你不要忘记。
也看一看。
看看
我们的主题是顺从主命，
我们的主题是顺从主命、
啊、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所以这里主呢同样的他也会给我们一个命令，
所以主同样的给我们一个命令，
然后我们就要去遵守他，然后承担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遵守他，承担基督徒的责任。
第三四节呢就讲到了
以下讲到，
那这个比喻呢，
一个比喻呢，
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犹太人，
就是我讲有一个人，一个犹太人，
他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的，
他从耶路撒冷去到去耶利哥去，
耶路撒冷呢是在一个高地上面，
耶路撒冷在一个高地上面，
他是大军的京城，
他是京城，
他是一个圣殿的所在，
是圣殿的所在，
也可以说是全世界宗教政治的一个中心，
也是全世界宗教政治的中心，
所以耶路撒冷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
耶路撒冷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
它是在一个高处上面，
在一个高处上面。
那么那个耶利哥呢？
耶利哥呢？
啊，耶利哥呢？你看看圣经的地图，你就知道。
在圣经地图就知道，
它是在那个比较耶路撒冷的南边。
在耶路撒冷的南边，
它靠近死海。
靠近死海，
那死海呢？跟耶利哥是一个全世界一个地理位置呢，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地方。
耶利哥同埋死海喺地球嘅位置上面最低嘅地方。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人到过圣地去啊。
在座嘅人兄弟姊妹，可能有人去过圣地。
我差不多在两年前就去过。
我喺两年前去过。
我到了死海。
我去咗死海，
那么我们就穿着游泳衣就跳到死海里面。
我哋着咗游泳衣就落到死海里边游水。
你不要游泳咧，它自己都会浮起来的。
你即系游水都会浮起上嚟。
因为那个地方呢，那个海那个盐的浓度呢，比海水呢还多四倍到五倍的。
因为佢嘅盐嘅浓度比海水仲多高四五倍。
那个鸟呢都不会在那个死海那边停留的。
嗰啲雀仔都唔会喺死海嗰边停留嘅。
那个海里面呢，也没有任何的生物的。
海里边亦都冇任何生物嘅。
所以呢，它是一个称呼，它是一个死海。
所以我叫佢死海。
死海的旁边就是耶利哥。
死海嘅旁边就系耶利哥。
我们知道耶利哥是一个受咒诅的一个城市。
我哋知道耶利哥系受咒诅嘅城市。
大家记得那个故事。
大家记得个故事。
当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的会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当约书亚带领这个会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仗，
他第一个仗
就是攻打耶利哥，
就是打耶利哥城，
以色列人胜不过的，
以色列人胜不过。
但是耶稣亚就看到一个异象，
但约书亚看到个异象，
神就告诉他，
神告诉他，
你就每一天绕耶利哥城一次，
你每日围绕耶利哥城行一次，
连续的六天，
连续六天，
那么再经过第七天，
第七日的时候，
那你要绕七次。
你要绕耶利哥城七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你们要大声呼喊，
你大声呼喊，
那么神就把耶利哥呢交在你们的手里，
神就将耶利哥交你们手里，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打仗的一个方法，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的打仗方法，
没有听过的，
没有人听过的，
孙子兵法都没有这样讲的，
孙子兵法都没这么讲的，
以色列人就这样做了，
以色列人就这样做，
耶利哥人就被交在那个犹太人的手里，
耶利哥就被交到犹太人的手里，
而且神就咒诅他，
神就咒诅他，
他说耶利哥不能够再重建，
耶利哥不能够再重建，
所以他现在只是一个废墟，
所以现在耶利哥就一个废墟，
他 住的人非常的少了，
住的人非常少的，
而且呢就是在别个就在附近的地方呢，又另外才建立了一些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喺耶利哥附近，而家都只系有一啲地方系好少人居住嘅啫。
所以耶利哥代表是一个属灵、一个地位非常低落的一个地方。
耶利哥代表属灵地位非常低落嘅地方。
那么从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处到一个一个低下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声说是下耶利哥去。
即系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即系从一个属灵高嘅高处到一个属灵嘅低嘅地方。
圣经说，这个人呢就落在强盗的手里。
圣经话呢个人落在强盗嘅手里。
一个人从属灵的高处到属灵的低处，那么就被撒旦掳去了。
一个人从属灵嘅高处去到属灵嘅低处，就被撒旦掳去咗。
所以这个强盗预表了撒旦。
所以啲强盗预表咗撒旦。
撒旦呢就把他的一切所有的把他掳去了。
撒旦将他一切所有的拿去了，
而且把他伤害，打得他半死，
打到他半死，
那么就丢下他走了，
丢下他就走了。
弟兄姐妹，我们追求世上的享受也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我们追求世上的享受也都是一样，
我们牺牲健康，
我们牺牲健康，
然后拼命地去赚钱，
搏命地赚钱，
等到我们老了，
等我们老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连买一个花生呢，这个牙齿呢，这个咬得吞不下去了，
我想吃到花生，你牙都痛到食唔到。
这是人类的一个难处啊！
呢个就是人类的难处。
撒旦对付人类也是这样子。
撒旦对付人也都系一样。
所以呢，那么第三十一节我们就看到。
喺三十一节我哋睇到。
啊，有一个祭司呢，就从这条路他要下来了。
一个祭司要从呢条路行落去。
圣经说是偶然的。
圣经话系偶然嘅。
弟兄姐妹，所以代表说，这个祭司呢，他不知道这个路上呢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
即系话呢个祭司佢唔知道喺路上面有一个人被打得半死。
那么谁是祭司呢？
边个系祭司呢？
他一定是犹太人。
一定系犹太人。
或者是侍奉神的。
或者系侍奉神嘅。
好像这个律法师一样。
好似律法师一样。
是解释律法。
系解释律法。
知道律法。
知道律法。
或者是 代替人类来到圣殿里面来献祭献祭的，
或者代替人去到圣殿献祭嘅，
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一个宗教嘅领袖。
他本来的职责呢，就是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本来职责系要帮助有需要嘅人。
所以他从这条路下来，
佢经过呢条路。
那么圣经就记载了这个事情。
圣经就记载咗呢件事。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
呢度系一个比喻。
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主讲这个比喻有他特别的用意。
我哋知道主讲呢个比喻有特别嘅意思。
他是指出来给这个律法师知道。
就指出俾啲律法师知道。
你们这些做宗教领袖的。
你啲做宗教领袖嘅。
因为一直的活在那个僵化的一个宗教政策里面。
一直活喺呢个僵化嘅宗教政策里面。
变成假冒为善。
就假冒为善。
知道什么是律法。
知道咩律法。
但是你们讲得头头是道。
你讲得头头是道。
但是却假冒为善。
但是就假冒为善。
所以呢主就指出来人类心中的一些黑暗的地方，
所以主就指出了人心中里面黑暗的地方。
那么这个人呢，圣经描写的非常的简单。
这个人圣经描写得很简单，
而且呢也非常非常的传神，
也都非常传神。
这个祭司呢，他从这条到耶路哥的路下去，
这对祭司从这条去耶利哥的城的路下去。
弟兄姐妹，这个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呢，只有一条路。
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只有一条路。
那么以前的治安不好，
以前治安不好，
那么所以这一条漫漫长的路，慢慢的长路呢，常常是有强盗出没的。
这条漫漫长路经常有强盗出没的。
犹太人呢，不是很有需要，他们都不喜欢走这个路的。
犹太人如果没有需要，他们都不想走这条路的。
所以呢，他这个祭司他经过了，
所以这个祭司经过了，
看见旁边有一个犹太人，
他见旁边有个犹太人，
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
他可能在那边呻吟，
可能在那呻吟，
哎呀好痛苦啊，谁能够帮助我啊，
就是说我好痛苦啊，谁可以帮我啊，
那就他身上的衣服呢，可能都只剩下内衣了，
可能身上只是穿着底衫裤，
那么他又饿又冷又受伤，
他又可能又冷又饿又受伤，
用点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今天的世人也是一样，
代表今日嘅世人都一样。
我们为了要走世界的道路，
我哋为咗走世界嘅道路。
我们移民来到美国，
我哋移民嚟咗美国。
我们要找两顿的饭吃呢，都非常困难的。
我哋要为咗两餐都困难。
结果呢，撒旦就掳获我们的心。
结果撒旦就掳获咗我哋嘅心。
他把我们所有的都剥去了。
佢将我哋所有都攞去。
好像以人到赌场去一样。
好似人去赌场一样。
差不多输光了。
差不多输光了，
那么又受到伤害，
同埋受到伤害，
你身体不好，
我身体唔好，
撒旦呢就说，圣经说撒旦就把他打得半死，
好似撒旦将佢打到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就丢低佢走咗，
因为撒旦已经把所有的都拿去了，
因为撒旦已经攞咗一切，
所以这个犹太人是很需要帮助的，
所以呢个犹太人非常需要帮助，
那么圣经说这个祭司，
圣经话呢个祭司，
看看他呢就走了。
睇睇佢就走咗啦。
兄弟们，这个祭司也可以这样的解释。
弟兄姊妹，祭司亦都可以咁解释。
就是世界上一般的宗教。
就一话世界上一般嘅宗教。
他讲得非常的好听。
讲非常好听。
我们要做好人，做好事。
你点样做好人，做好事？
但是真的是要来帮助人的时候。
但都真正要帮助人嘅时候。
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目的的。
其实都有一啲特殊嘅目的嘅。
可能他是为了名。
可能为了名，
为了出名，
为了出名
啊，为了利益，
为了利益，
为了他的地位，
为了他的地位。
所以呢，他过去了，那么代表说，这个祭司呢，也是等于是心里面太刚硬了。
我哋可以讲呢个祭司嘅心里边都好刚硬。
那么第32节，
第32节
又有一个利未人，
有一个利未人
啊，利未人是什么人呢？
利未人系咩人呢？
弟兄姐妹也是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
他是在圣殿侍奉的人，
他也就是被耶和华所拣选一个特别的一个族裔，
他也都是耶和华特别拣选的一个族群，
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
是以色列12支派里面其中之一，
专门呢也是来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的，
专门在圣殿服侍神的，
那么他看见这样的事情，
他看见这样的事情，
同样也从他那边呢就过去了，
同样也记得在旁边走过去，
他一点点怜悯人的心都没有，
一啲怜悯人的心都没，
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两个人都没有，
弟兄姐妹看到这两个人都没，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
现在我们看第三个撒玛利亚人，
第33节那里，
第33节说，
他说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
兄弟们，撒玛利亚人呢是圣经里面特别记载的一个好像外邦人的一个族群。
这个在圣经上面，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之中的一个族群。
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上面。
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的北面。
那么这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去以后。
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
本来撒玛利亚的地方呢也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本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但是以色列人被掳了。
但以色列人被掳走。
那么罗马的皇帝呢，
咁罗马皇帝咧，
以及外邦人的那个皇帝咧，
即系外邦人嘅皇帝咧，
就实行那个怀柔政策，
就呢个怀柔政策，
就是把其他的居民呢，就通通搬到耶路撒冷里面来，搬到那个撒玛利亚来，
将其他地方嘅人咧搬到呢个撒玛利亚呢个地方。
那么犹太人呢，住在撒玛利亚的，
犹太人住喺撒玛利亚嘅咧，
就跟外邦人就通婚了，
就同外邦人通婚啦。
所以他们的血统呢就不纯正了，
所以佢哋血统就唔纯正啦。
那么所以一般的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
所以一般犹太人就睇唔起呢个撒玛利亚人嘅，
觉得他们很污秽，
觉得佢哋系污秽，
好像外邦人一样，
好似外邦人一样。
而且呢是他们本来是犹太人，
佢哋本来系犹太人嚟嘅，
但是他们却跟外邦人通婚，
但系佢哋同外邦人通婚，
所以好像跟狗一样污秽的。
好似所以佢哋觉得佢哋同狗一样咁污秽。
所以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
所以弟兄姐妹，撒玛利亚人。
他们呢，经过耶利哥。
佢哋经过耶利哥。
是他们回家，一般来讲是走的该走的道路。
一般佢哋翻屋企应该走嘅路。
因为犹太人呢，也不要进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的。
因为犹太人唔中意去呢个撒玛利亚人嘅村庄。
他们两个族裔呢是不来往的。
所以这两个族群是不来往的。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一个故事呢代表什么呢？
所以这个故事代表什么呢？
代表是说那个祭司跟利未人，
就代表祭司和利未人，
都是预表了犹太人，
都预表犹太人，
都是神的选民，
都是神的选民。
但是神的选民呢活在一个僵化的一个宗教政策里面，
但是神的选民会在一个僵化的宗教政策里面，
他们那个怜悯人的心呢就没有了，
他怜悯人的心没了，
反而一个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反而被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外国人，
在他心目中他们是外邦人，
他们是外国也是污秽的人，
他们 是外国是污秽的人，
那个人呢就反而来帮助这个受伤的犹太人，
反而这个人他帮助这个受伤的犹太人，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弟兄姐妹，这个慈心呢意思就是爱心的意思，
这个慈心就是爱心的意思。
那么他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犹太人看不起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来帮助这个犹太人呢？
这个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怎样帮助这个犹太人呢？
34节呢有很详细的一个描写，
34节有详细的描写，
他呢就停下来，
他停下，
他可能他是一个专门旅行的人，
可能他是一个专门旅行的人，
所以呢他身上就带了一些急救的一些的药包，
他身上可能带了一些急救的药包，
那么他就上前就用油跟酒呢倒在他的伤处，
他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兄弟妹，主的话呢他每一句都带着能力，
主的话都是代表能力的，
主在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细节呢都有特别的意义，
主在圣经上面讲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特别的意义。
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
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就用油，
他就用油，
油代表什么？
油代表什么？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
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
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
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
他就吩咐他的门徒，
他吩咐他的门徒，
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然后你们要等候父所赐的圣灵来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等父降临的圣灵在你们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油代表什么？
弟兄姐妹，油代表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有医治的能力，
圣经上面油是有医治的能力，
有润滑的功用，
有润滑的功用，
所以这个油是代表圣灵的同在，
所以油是代表圣灵的同在。
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用这个油来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就用油帮助这个受伤的人，
那么又用酒倒在他的伤处，
都用酒倒在他的伤处，
酒呢就好像酒精一样，
酒就是酒精一样，
有杀菌的功用，
有杀菌的功用，
而且酒呢也有医病的能力，
也有医病的能力，
像我们中国人的药酒，
好像有中国人的药酒、
啊、我们冬天喝药酒，
我们冬天会饮药酒，
能够强壮我们的身体，
能够强壮我们的身体，
能够暖热我们的身心，
能够温暖我们的心。
那么保罗也告诉提摩太，
保罗也都告诉提摩太，
说你胃口不好，
如果你胃口不好，
你不要用，不要喝，不要只是喝水，
你不要只是喝水，
你要喝点酒，
你要喝点酒。
所以这个酒，圣经说，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要喝酒。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告诉我们知不可以喝酒。
我们但是呢，圣经叫我们不要醉酒。
圣经说不可以醉酒。
所以这个酒也是跟油一样。
所以这个酒和油都一样。
都预表呢，主医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是预表主的医治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那么把它包裹好了。
就将它包裹好了。
就是把它照顾好了以后。
就将它照顾好以后。
让它暂时呢没有生命的危险。
让它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那么让它不会再恶化。
被他的伤势不会再恶化。
那么就扶他呢骑上自己的牲口。
就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兄弟们，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牲口呢乃是一只的小驴子。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只牲口可能一只驴啊。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那时候在中东的主要工具呢就是一个小驴子。
当时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一些驴。
我们不要忘记了主骑着那个驴驹呢进入耶路撒冷的。
我们都知道只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
所以我们用灵异解经的方式来思想这个经文。
我们用灵异的方式来思考这段经文。
我们就想到。
我们就会想到。
这个撒玛利亚人预表谁呢？
撒玛利亚人预表谁呢？
我想你刚刚听的这个撒玛利亚人用圣灵用酒用他的话语来帮助他。
刚才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人用油和酒用圣灵来帮助他。
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当那些宗教的领袖在咒骂那个耶稣的时候。
当这些宗教领袖骂耶稣的时候。
他们就骂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他们闹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这是主自己引用的。
他是自己引用的。
他们就骂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他们闹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一段话的比喻呢就讲出来主呢乃是这位撒玛利亚人的一个预表。
这里就预表了主要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因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
是犹太人看不起的。
是本来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的。
本来福音是传给犹太人的。
犹太人是爱理不理。
但犹太人爱理不理。
他们拒绝了福音。
他们拒绝福音。
所以呢主耶稣呢是用那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份。
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份。
来把他融入到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里面。
融入到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让这些宗教领袖。
给这些宗教领袖，
他们让他们以为自己是高人一等，
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事实上，他们呢连撒玛利亚人都不如。
事实上，他们连撒玛利亚人都不如。
主来到世上，
主来到世上，
他呼召我们这些基督徒，
他呼召我们基督徒。
我们是有金尊的祭司，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侍奉神的，
是侍奉神的。
所以呢，他说那个撒玛利亚人把那个受伤的人扶上。骑上自己的牲口，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就将他扶上自己的牲口，
然后呢带到酒店里去照应他，
带到这个店里面去照应他。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是客旅，
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是客旅，
我们有一天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
就好像我们住在旅店里面一样，
就好像住在酒店一样。
我们最好的地方是自己的家，
我们最好的地方是自己的家，
我们的家是在天上，
我们的家在天上。
所以这个旅店是代表什么？
所以这个旅店是代表什么？
我有理由相信，
我有理由相信
这个旅店呢是代表教会，
这个旅店就代表教会。
为什么是代表教会呢？
为什么代表教会呢？
不单是我们的客旅，
不单止我们要好，
我们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了。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知道
第三十五节那里，
第三十五
节那个人就住进旅店里面，
这个人就住进旅店里面。
然后到了第二天，
到第二天
就拿出两钱的银子出来，
拿出两钱银子出来，
来交给那个店主，
交给店主。
用这边两钱的银子，
等于这么两钱的银子，
大概是那个时候的工人两天的工资，
大概就是当时两日的工资，
能够在酒店里面住一段短短的时间，
能够在这个旅店里面住一段短短的时间，
他就交代那个店主，
他就交代这个店主，
他说你就照应他。
他说你要照应他，
使坏所会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先我所有的费用呢我回来会还给你。
好，我们就想到一个属灵的意思，
我们想到一个属灵的意思，
主他用我们这些基督徒，
主用我们这些基督徒，
他一定把他的恩赐赐给我们，
他一定将恩赐赐给我们。
所以你来到教会，
所以来到教会，
我们一个主要的使命，
我们主要的使命
就是关心我们周围的我们的乡亲，
就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周围的乡亲，
我们那些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邻舍，
我们的邻舍、
啊、我们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将他带到教会里面来，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同路人，
都是在世界上流浪的，
都在世上面流浪的，
他们都被撒旦打个半死，
他们都被撒旦打到半死，
那么没有人照应他们，
没有人照应他们，
那么教会就是一个照应他们的地方，
教会就是照应他们的地方，
我们扶他然后骑上自己的牲口，
我们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那么带到教会里面去，
带到教会里面去，
那么主就交代我们，
主就交代我们，
我给你恩赐，
我给你恩赐，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
他多多少少一定有恩赐的，
他多多少少一定有恩赐的，
你想想你有什么恩赐呢，
你想想你有什么恩赐呢，
你会献诗，
你会献诗，
你就有音乐的恩赐，
你就音乐的恩赐，
你会打电话，
你会打电话，
就有关心人的恩赐，
你就会有关心的恩赐，
你就说我什么都不会，
你说什么都不会，
那么我问你，你会不会祷告呢，
我问你，你会不会祈祷呢，
你会替别人祷告，
你会跟别人祈祷，
你折折程序单，
你折折程序单，
那么你午餐的时候派擦擦桌子椅子
啊，临餐的时候可以抹下台抹下凳，
你关心一下新来的朋友，
你关心一下新来的朋友，
这些都是侍奉主的一个机会，
这些都是侍奉主的机会，
所以主呢他给我们安顿在旅店里面，
所以主将这个人安顿在旅店里面，
我们比他早进来教会的，
我们就比他早来教会的人呢，
我们一定做工得工价，
我们一定会做工得工价，
你身上一定有两毛钱的，
你身上一定有两毛钱的，
这个两毛钱呢就好像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
这两毛钱就好像个穷寡妇的两个钱一样，
你愿意把你养生的摆给神吗，
你可以将你养生的摆给神吗，
所以呢圣经描写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戏剧性的哦，
所以这个圣经描写的非常细致，
他就那个人就交代那个店主，
个人交代店主，
他说两钱当然不够啦，
两钱当然不够啦，
那么你这个所费用的钱呢，
他说你所费用其他的费用呢，
觉得我回来必还你，
我回来必还你，
弟兄姐妹以前的人是讲信用的、哦、
弟兄姐妹以前人是讲信用的，
我想那个店主呢也没有接受那个撒玛利亚人的一个什么信用卡，
我想着这个店主当时都没有拿到那些人的信用卡、
啊、我们在座有姐妹开旅行社的、啊、
我们在座有招开旅行社，
有开旅馆的、
啊、招开旅馆的，
一个人住到旅馆里面，
一个人住在旅馆里面，
他 credit card 已经先给他 hold 住了，
他先要问你拿 credit card 要 hold 住这张卡，
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
但这个撒玛利亚人没有，
他就听他一句话，
就问他一句话，
这个店主就听了，
店主 就听了，
他说他就把他照顾这个人的费用先记在账上，
他就将这个照顾的人的费用先入账，
我回来呢就还你，
我回来先就还给你，
弟兄姐妹我们就主千万的交代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主千万交代我们，
怎么样
什么呢，
有一天他还要再从天上再回来哦，
有一天他从天上会再回来，
他不是说2014年过了就过了，
他不是说2014年过了就过了，
他可能说14年15年他就回来了，
可能14年14年15年以后会回来，
那么他回来要干嘛，
他回来做什么呢，
回来他要跟人家算账，
他要回来跟我们计数，
而且呢他要把那个基督徒呢提到天上，
或者他要将那基督徒提到天上，
他在天上呢设立那个荣耀的宝座，
在天上设立荣耀的宝座，
然后他要做什么呢，
他做什么呢，
他要还我们钱啊，
他要还钱给我们，
我们侍奉他多少，
我们侍奉他多少，
我们照应这些受伤的人花了多少，
我们照应这些受伤人花了多
少，哇，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冠冕，
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冠冕、
啊、这是我们荣耀的一天，
这天就是我们荣耀的一天，
他不但是照应我们，
他不但照应我们，
他接待我们，
他接待我们，
他要请我们吃饭，
所以这样的地方
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过去那个圣诞节，我们的那个大餐非常好吃哦。
我们刚过一个圣诞节，我大餐非常好吃。
但是那个荣耀的羔羊的婚宴更好吃。
但羔羊的婚宴更加好吃。
我们在地上不能够吃一次。
我们在地上吃一次，
在天上那个东西比一次更好吃了，
但天上可以吃很多次更加好吃，
所以主呢要加倍的就奉还我们，
所以主会加倍奉还给我们，
所以呢主就在第三十五节就交代我们，
所以主在第三十五节交代我们，
我回来必还你，
我回来必还你。
那如果我们是欠神的债的话，
如果我们欠神的债的话，
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
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尽我们的本分，
我们没有好好的应用那主给我们的两钱的银子的话，
我们没有好好利用神给我们的两钱银子的话，
那么主呢就会照我们所做的，他要责备我们，
主就要照我们所做的责备我们。
好，第三十六节我们看，
第三十六节我们看，
那么主就问说，那么这三个人，
接着问这三个人，
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
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
一个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
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边个就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
弟兄姐妹，那个律法师是问他说，谁是我这个律法师的邻舍？
这个律法师问这个主，边个是我的邻舍？
所以呢，主呢就反而就问他说，那么这三个人，谁是这位受伤的人的邻舍？
主就反问他，哪个人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呢？
那么那个这个律法师呢，他实在是心里面很不礼貌
这个律法师他的心里面其实很不礼貌，
因为这个他不回答说是这个撒玛利亚人，
他不回答说这个撒玛利亚人，
三十七节说是怜悯他的，
三十七节说是怜悯他的，
好像呢我们看不起某一个族裔
好像我们看不起某一个
族裔，一个种族的
一个族裔
啊，我们就不讲说是某某人啊，
我们不讲某某人
啊，这有时候就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们可以我们可能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
所以你看这个律法师呢，连撒玛利亚这个字都不讲出来，
这个律法师连撒玛利亚这个字他都不讲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心里面多么不服气啊，
你看他的心里面是几个不服气，
他就讲说是怜悯他的，
他只是讲是怜悯他的，
好，那么主也不跟他计较了，
主也都不跟他计较，
主就跟他讲一句话，
主就跟他讲一句话，
说你去照样行吧，
说你去照样行吧，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相当大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地方，
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今天有一些新派的教会
今天有些新派的教会，
他们就抓住这句话，
他们抓住这句话，
他们就说我们就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我们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我们要去开一个医院，
我们开一个医院
所以你看有什么美医美医院啊，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啊，
所以我们今天都有美医美医院啊，好撒玛利亚人医院啊，
不是说这些不好，
不是说这些不好，
但是呢如果是以这样的一个开医院的一个重点来大过传福音的重要的话，那么就错了，
如果我们用开个医院来达到这个传福音目的的话就是错，
那么所以说就照样行吧，
说你照样行吧，
今天很多新派的教会，
今天很多新派教会，
他们是不信耶稣的，
他们不信耶稣的，
只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
他们只是相信耶稣是一个好人，
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灵的同在，
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圣灵的同在，
不相信人有罪，
不相信人有罪，
不相信人是神创造的，
不相信人是神创造的，
不相信主的宝血能够洗净你我的罪，
不相信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甚至于不相信耶稣基督还会再来，
甚至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
只是跟其他的宗教一样，
好像其他宗教一样，
像哪些宗教呢？
那些宗教呢？
像我们中国人所信的，
好像中国人所信的，
我们就要行善啊，
我们行善啊，
做功德啊，
做功德啊，
烧纸钱啊，
烧啲纸钱啊，
拜拜祖宗啊，
拜拜祖宗啊，
这些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这些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
还是说因为做这些事情呢，不能够拯救你我的罪？
因为这些事情不能够拯救你我的罪，
所以主呢就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所以主就好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他来到世上，
来到世上
要来推翻这些人的一些老传统，
要推翻人的老传统，
这些这个祭司，这个祭司啦，这个利未人啊，
这个祭司啊，这个利未人，
同样也隐隐约约的代表了一些老宗教，
也同样隐隐约约代表一些老的宗教，
弟兄姐妹行善，
弟兄姐妹行善，
做好人，
做好人，
做好事，
做好事，
不是说不好，
不是说不好，
但是问题是我们人做不到，
但人我们做不到，
我记得我讲过一句话
记得我讲过一句话，
那么那个三岁的小孩就问那个老公公说要做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好人，
这个三岁的小孩子问这个老公公怎样做一个好人
才能够成功，
才能够成功，
那个老人家就告诉他，
这个老人家告诉他，
他说恶的事情呢你不要去做，
他说恶的事情你不要去做，
那么好的事情呢你尽量去做，
话好嘅事情你经常去做。
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系诸恶莫作，
诸恶勿作，
众善奉行。
众善奉行。
但是呢，我这个三岁小孩你都知道。
就呢个三岁小朋友都知道。
但是我这个八十老翁了做不到。
但是我哋八十呢个八十老翁翻嚟做唔到。
用啲人就是这样子。
人就系咁啊。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保罗啊，我真系苦啊。
那么我知道善的事情呢，我做不到。
我知道系善嘅事情，但我做唔到。
但是那个恶的事情，我知道不应该去做的。
我嘅事情我知道唔应该做嘅。
我即行出来了。
我佢行出来了。
所以你看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个主这个比喻呢做一个总结。
弟兄姐妹，我将呢个比喻做一个总结。
这个律法师呢就问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呢个律法师问我点样先可以得到永生？
那么主呢给他的一个题目。
主就俾个题目佢。
就是说你要爱神。
你就要爱神，
佢哋爱你的邻舍，
要爱你嘅邻舍，
好像自己一样，
好似自己一样。
所以谁是这个撒玛利亚？谁是这个律法师的邻舍呢？
所以边个系律法师嘅邻舍呢？
我问那个答案就出来了，
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律法师的邻舍。
耶稣基督就系呢个律法师嘅邻舍，
他是人也是神，
佢系人亦都系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邻舍是谁呢？
所以我哋要谂下我哋嘅邻舍系边个
呢？弟兄姐妹，这个邻舍呢乃是讲我们需要信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
个邻舍就话我哋信耶稣先能够得到永生。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信耶稣呢？
我哋点样信耶稣呢？
我们需要去认识他，
我哋需要认识佢。
因为你要爱一个人。
今日你要爱一个人，
你要爱耶稣，
你要爱耶稣，
你需要去信耶稣，
你需要信耶稣。
当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认识了耶稣，
我们认识了耶稣，
我们很自然就会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很自然就遵守他的命令，
我们就会承担他的责任，
我们就承担他的责任，
主给我们的责任，
主给我们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爱我们的神，
就是爱我们的神，
要爱耶稣，好像爱别人一样，
爱耶稣好像爱。必然一样，
所以最好的爱是什么？
所以最好的爱是什么呢？
就把福音传给别人，
就将福音传给别人。
当我们有了耶稣，
当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了，
我们自然呢就会去做善事，
我们自然就会做善事。
当你看到一个流浪汉，
当你看到个流浪汉，
你会给他钱，
你会给他钱，
你可以没有爱心你也给他钱，
你可以没爱心都可以给钱。
但是呢，你如果是有了耶稣，
但你有了耶稣，
你给他钱，
你俾钱佢，
一定有你爱耶稣的爱心在里面，
一定有爱耶稣嘅爱心喺里边，
你才会给他钱，
你先至会俾钱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个谁是我的邻舍？
谁是我一个邻舍？
是律法师挑战耶稣的一个题目，
系律法师挑战耶稣嘅题目。
所以耶稣基督一个回答，
耶稣基督嘅回答，
你想一想。
你谂下，
有没有包括了整个圣经的信仰在里面呢？
有冇包括整个圣经嘅信仰喺里边呢？
是牵涉到主的身份跟地位，
系牵涉到主嘅身份同地位，
也让我们认识到在那个微妙的时代，
俾我认识到喺嗰个微妙嘅时代，
恩典时代还没有来，
恩典时候未到，
律法的时代还没有结束，
律法嘅时代还未结束，
主的身份。
这个身份，
他是在一个过渡的一个桥梁里面，
在一个过渡的时期里面，
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他用爱，
他用爱，
用圣灵，
用圣灵
来包扎这些世人的伤口，
来包扎世人的伤口，
然后他用他的驴子，
他用他的驴子，
谁是他的驴子？
谁是他的驴子啊？
姐妹，你我就是他的驴子，
弟兄姐妹，你和我就是他的驴子，
我们受到呼召，
我们受到呼召，
我们要来侍奉他，
我们要侍奉他，
所以我们帮助我们乡亲，
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乡亲，
接待他们到教会里面来，
接待他们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我们所摆上的，
我们所摆上的，
主不会忘记的，
主不会忘记的，
有一天主还要再回来，
有一天主会再回来，
他要把他欠你的账就还给你了，
他将欠你的债还给你，
他要把荣耀的冠冕赐给你，
亦都将荣耀的冠冕赐给你，
所以我们就承担了顺从主的命令，
所以我们承担了顺从主的命令，
也是承担主给我们的责任，
都是承担主给我们的责任，
就是尽基督徒的责任，
尽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传福音，
传福音，
救灵魂，
救灵魂，
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
同心来抬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
谢谢你，
多谢主，
在我们新春的第一个礼拜，
在我们新春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能够从律法师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思想到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从律法师这个故事里面能够思想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也谢谢你把救恩赐给我们，
我们多谢主将救恩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是白白的领受，
我们不是白白的领受，
竟然是希望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用来赐给别人，
我们将从你那里得到的赐给别人，
来传给别人，
传给别人，
让他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
让他们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
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未来的一年，
帮助我们未来的一年，
让我们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基督徒，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